大家好，我是嘉平。
Hey, 我是 Josh。
很高兴今天邀请到秉昂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软体经验，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秉昂跟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个大家好，我是秉昂，然后我是在新加坡担任软体工程师，其实我才工作经验一年，然后我的软体经历主要是学生实习的时候有在台湾做了两三间的 software engineer intern， 做的范围从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Android 和 Backend 这样。高兴今天能够接受嘉宾还有 Josh 的那个邀请。
OK， 好，我想先问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是，假设以毕业生的角度啊，为什么你选择去新加坡而不留在台湾？
最直接当然就是薪水啦，因为我其实我是电机系毕业，然后我在快电机系毕业的时候就是想要转资工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出国的计划，因为电机系毕业其实大家知道在台湾是电机系是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产业，所以薪水会来得比较好，具体来说可能150-200之间，或100-150看景气，然后那时候我转资工就想说我看一下台湾的薪水，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做纯软的话，其实100-150可能就有点困难。我说以一个毕业生做一个纯软，不是依附在那个大型半导体公司下面做软体工程师的，那时候我想说，那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在拿到的薪水会跟我在电机系拿到的会有一个巨大的差距，就是心里可能会有点觉得是不是这个选择做错了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往其他国家去找工作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要说要去美国，因为美国就是要申请啊，或者是会比较需要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想说，我就是想要赶快毕业就就业这样。知道这些事实之后，我就去看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就看 PTT 啊，问学长姐啊，看大家去哪里啊。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的那时候是2019-2022。差不多是那时候，我硕士是2019去念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就是有几间大型的网络公司在积极的从台湾增人，例如什么 Shopee 啊、ByteDance， 然后想说，那我其实去这些地方不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它在薪资上是会比台湾纯软大概高个50万，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他们的技术挑战还有服务的用户使用量在台湾算是很少有这种等级的公司，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毕业的话不妨就去那边先做个1-2年看看，然后之后再看有什么打算。
秉昂，我问一下，就是说你从台大电机叛逃到软体业，可以讲一下说当时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吗？
原因是我其实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东西，那时候大学就会有很多那种台大电机就会去竹科或搭个游览车去那边参观公司嘛，就是这样。有些公司就会说，那我们来找学生来听个讲座，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东西，然后有便当可以吃，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参加，然后又不用钱。那我去了竹科之后发现，我其实不太喜欢竹科这种环境，很工厂式，然后大厅很漂亮，可是里面就完全另一个样子。我那时候的感觉，我那时候就是搭游览车去，然后发现，你们这个啊好气派哦，可是里面怎么进去就不是这样啊？具体什么公司我就大概2-3间公司都是这种。第二个是我觉得比较 make sense， 就是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就是选择来说对我很重要。那时候我大学是比较喜欢做通讯的领域，其实能去的大概就是那几间公司，联发科啊、高通啊这些。我觉得电机系、台电系可能有50%以上毕业后都去，如果不是搞那个晶片晶圆，可能都去联发科。就是你会出了联发科，或你出了哪里，你会发现，好像选择机会不是这么多。第一个是在台湾本身的选择不是那么多，然后第二个是出国的选择机会好像也不是这么多地方有，因为第一个是半导体它非常集中，第二个是台湾的半导体太强。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做半导体的话，我其实选择的机会好像不太多，对，然后不太想去那种环境，对，具体来讲就是跳槽机会不多。然后我大学我研究所后又去那个去微软实习嘛，然后我就哇，那个他们那个办公室在那个 威风信义区，整个环境好舒服，那个管理上也非常的自由啊。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穿短裤去，然后我面试官穿拖鞋，然后最后他也是录取我，就是发现他们好像不在乎这个，然后可是主课就是按你一定要穿长裤这样。那时候学生的一个你管我很多，我就是会觉得不太喜欢。
那个冰洋，你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嘛，就是在台湾，相对台湾软体公司来讲，半导体或系统厂的 IT 搞不好薪水还比较好一点。那我想好奇说，你当时如果你对数字比较敏感的话，你当时怎么没有去选半导体或是系统厂里面的软体部门这样？
我理解的是系统厂可能薪水我感觉好像也还好。那时候台积电有做 IT 嘛，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不有趣。我有一个 impression，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就是我觉得在半导体里面做软体的人是辅助角色，做硬体的人才是讲话比较大声的，权力资源什么都在上面。就是我有亲戚在美光，然后有些朋友在台积电，他们其实就是让硬体跑得更好，让他们生产经验跑得更好，他们的目标就是成本降低，然后跑得更好，然后发现一些问题。在软体公司话语权或者是做事可能都是工程师在 drive 啊，或在做什么，是我一个那时候想到蛮大的一个点。当然我知道台积电现在在 IT 上他们不只是一个辅助角色，他们找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 Director VP 当一个什么 leader 嘛，多少是一个指标，就是他真的台积电是有真的要把软体的重要性变得很高。像我那时候看报道，他们技术分享，他们就讲说他们在内部跑 Kubernetes 的一个集群 size 有多大，然后又是要极度的资讯安全保护啊，然后美国厂和台湾厂每个厂都有什么一些 cluster 之类的。我觉得那时候这一两年看到，其实是印象我的观感是还蛮不错的。
好，
想了解一下那个时空背景啊，就是说您是台大电机嘛，
对，
然后你那时候周围你朋友同学找工作想往国外找的人多不多？
大学部我觉得我个人的观察，我那时候觉得没有到很多，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氛围就是大家去学 ML， 然后做专题，然后我觉得有点难找到一个不是做 ML 的人，不是做 ML 就是做半导体的 IC。 如果说要分硬体软体，如果硬体就不用讲，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想在台湾做，然后但有一部分会出国。那软体就是做 ML， 然后他们的比较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可能做个专题，然后就在延毕一年，然后发个 paper， 然后做个 ML， 然后去美国念书这样。对，在大学的时候我好像比较少看到台大电机同学是会想要直接找海外的工作，就是比较会 follow 一个比较大家走好的 pattern， 就是去美国念硕士，然后在当地工作。对，如果要出国工作，我觉得我大部分观察到是这样。
嗯，了解。
对，然后我是算硕士才去。对，
所以说其实人不多，周围的人其实想出去的不多，还是
我的观察是想直接出去的不多。
嗯哼，想直接出去不多，
是想出去的我觉得算多，但是都是比较透过念书，然后取得美国 OPT 啊这种签证，然后在当地
对
就业，这种是比较多。
嗯，
因为这种也算是比较最保险的。
对啊，这是主流啊。
对对，
拉回那个刚刚讲到台大电机，就是除了秉昂你啊，我还听了秉伦啊凯君他们都有提到台大电机好像听起来有一个文化，就是进去就要赶快找实验室，然后赶快发论文。
对啊，
这个是在台大电机是一个风气嘛？
是，我觉得是一个，因为考到台电机都是一个比较给他一个东西，他可以把走得很好的，所以大家会数学上就是最优化路径，我怎么样可以最优化路径，例如说我大一可以先偷修个那个信号与系统，然后我就比别人或多修个什么，我就比别人多一个机会，然后我大二下就可以去比较有空去做专题。那些教授都想要很多人帮他们做事情，想要去指导学生啊，就会有专题说明会，然后就一整个围棋一周，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然后就很多老师上来给 talk， 说我们在干嘛，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怎么样，然后那你要来就来啊，然后你想来就可以来跟我报名的、啊，对，然后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的毕业学生去哪里啊？所以那些老师就很积极的去 promote 自己的东西，对，所以每一个学期就会有一个礼拜，可能寒假刚开始，暑假刚开始，就会很老师很认真去 promote 自己的东西， 然后学生就会去听嘛。对，所以在制度上它就有这个设计。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台湾要发展 AI， 所以那时候很多老师他们的计划没有写 AI 就拿不太到钱。所以那时候很多在台大做通讯的老师就跑去做 AI， 做影像老师，做什么东西，做 EDA， 做什么都是全部跑去做 AI， 因为做 AI 可以拿到比较多钱。
嗯，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做 AI，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跑去都做专题的 AI。
嗯，
哦，然后这点我要讲到一点是那个凯讯，
嗯，
有一次我跟他吃饭的时候，那时候他还那个开源什么都还没有成绩的时候，他说：“你看大家做那个 AI， 我们不一定要跟风。”他说：“我现在要去做 MapReduce，我要去做 MapReduce。”这样套 computing 很重要。那时候很早哦，他那时候还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对他还不是什么 committer 的东西。他说：“我要去做这东西，你看那个大家现在就做 AI， 我要去找这个 MapReduce 老师做，我要去做这个大家都没有做的领域。”然后我那时候很早，然后会发现，哎，他就一步一步做到，他走出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就是做开源啊，然后选题目啊、形式，他都很有自己跟大家不一样的想法，他就不跟95%的人在做一样事情，然后就做自己一条路，说这个东西其实在业界或什么，在这边很有价值什么什么，他就跟我讲，那时候以前，19年、18年在吃饭的时候，对、啊，然后来就做 committer 嘛，之后就开始搞一些。后来进到一些开源的公司，后来跟秉伦就开始搞这东西，就弄得有声有色。所以我就在说，哎，算是一个完全跟主流不一样的方向。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没有加入？因为你有这个机缘，有一个人跟你讲。
凯勋那时候算是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他是开创者。我那时候只是听一听，哦，这个东西没 sense。是你真的要我去做，其实是两回事情，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未知。
你说未知的东西是什么？
我不知道做这东西的结果是什么。
嗯，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说做这个东西他最后的成功案例，例如说有什么学校的 program 在做这个，或者说有什么工作在做这个，我周遭都没看到这东西，我只有看到凯勋在做。
嗯，
就是没有一个 role model 在我前面。像如果是搞一些传统路径，像大家那样，就很多学长是 role model。
嗯，切回工作上，你在工作上，你觉得在新加坡跟台湾的差异性，工作上应该还是讲英文为主吧？
我觉得台湾，像在微软嘛，因为它是一个外商公司，然后我们的 team member 有，我们的成员有 70% 在国外，可是其实我们日常的沟通在台湾还是讲中文，总不会说在台湾办公室，大家台湾人可能讲个英文有点奇怪，可能一个礼拜或跟美国的 meeting 可能才会讲英文，但是那可以去准备好了。但在我在新加坡，就是如果是前提是啦，如果是在美商公司，就是找不到人可以跟你讲中文，就是他可能走过来就跟你讲个英文。我觉得这点是在台湾外商，即便是一个外商，微软这种外商也没有办法提供的英语环境机会啊。
哎，杨，请问一下，就是能不能趁着现在记忆还很新，能跟听众分享一下说在台湾跟新加坡的学习或是工作上的文化差异？
在台湾我碰到的情况，一个是实习，一个是学校嘛。学校就是比较一个定义好的问题，然后学校如果没有定义一个很好的问题，学生会抱怨之类。然后在实习的时候也是比较，我那时候在微软的我的 mentor 说，哎，你要做这个服务，他就把 database 的 schema 设计好给我，然后说，哎，我这个 database schema 设计好，我这个需求讲好了，然后目标是什么？我就哇，看到一个连 database schema 啊，什么 variable type 啊，什么都定义好东西。然后对，然后我来新加坡后，我比较常碰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开一个会，然后我们 take lead 呢，他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东西，他就写一个 title。我说我们今天有解决问题，这个东西我们的Kafka consumer 连不上，然后说我们这个 P99 latency 太高。他就是给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什么事情要做呢？那我要自己去 figure out。对，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事情 ，take lead 有可能我们五六个人，他要分很多事情给很多人做。所以在 initial 阶段，他就是说每个东西他就是一个，他写一个标题，然后跟你说要做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把一个人可能三张 ticket 这样，在一个 scrum 里面，我知道说这大概干嘛，可是具体来说里面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都不是很清楚。如果我是在台湾当学生，我会说你这东西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写，你就叫我做，这不能做、
啊。哦，我晓得你意思。
你这个写不清不楚，你没有定义清楚啊，还要我们家问。
那我觉得您新加坡第一就是其实也很国际化， 第二就是文化背景相似。然后为什么会讲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国外工作，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歧视啊，有一点点。
真的假的？亚洲歧视吗？
还是有一点，就是机会，有些时候有些白人的机会是比较好一点。对啊，但是因为是他们的表达能力比较好。然后那印度人跟亚洲人比较，印度人又比较好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亚洲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好，不知道是语言的隔阂还是关系。那我想说，如果在新加坡，那去掉种族的因素，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亚洲人，印度人之外，亚洲人能在新加坡有比较好的晋升管道？
我觉得新加坡相较美国，我的感觉是比较还好，因为政府很刻意的把各个种族都让他们要住在一起。就是我知道在美国可能什么人住一区，什么人住一区，什么人住一区，可是新加坡就是规定说你要住政府的族，你就是要一定比例的华人，一定比例的印度人，一定比例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在签证上也会各个比例的民族都会控管，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点种族歧种族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好一点，但可能也不是说都没有啦。如果是晋升管道，其实这边很多那种中资背景的企业会把这边选定一个，在这边招很多人，因为虾皮和字节跳动都是一个比较中资背景，这种就是比较以中国人为主的公司，我觉得在亚洲人晋升管道上就比较很有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中资背景。
那您说新加坡比台湾的话，就是最高的 first tier 的 software company 差个50万台币，那真的拿到手上的钱，你觉得有这个 CP 值吗？因为新加坡会比较贵嘛，台湾会相对比较便宜，或是像美国来说，美国薪水是台湾三倍，可是消耗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三倍。像我吃一个饭团可能要那个300块台币这样子，对啊，所以说这有这么大，因为我其实我是很想回台湾，我觉得能够在国外赚薪水，在台湾生活是挺好的享受。
哦，我先讲，我还没缴税，我正要缴税，但是税率的话，最高上限是24%，对，然后一般来说，两三百万台币、三四百万台币，我记得都是缴10%以下，所以第一个税。我觉得是比台湾好的。如果你薪水有到200万以上台币，那其实新加坡会随着薪水开始递增越来越好这样。第二个是生活成本，我觉得新加坡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贵的国家，可是它会让最没有钱的人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品质。具体来说，它会有政策是它 80% 的人住在政府盖的公宅，然后公宅下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吃饭的地方。他就是类似把台湾的小食摊全部集在一起，然后做卫生管理，然后他的价格就是大概100到200台币。所以说就吃来说，在新加坡如果你不要去那个观光客或是那个餐厅很不错的餐厅吃饭，其实我觉得吃其实跟台湾差不了太多少，但是新加坡贵的餐厅就和观光客去上就真的很贵。
嗯，
主要是住大概就是台湾的房租两倍，那我最主要开销就是这两个。总体来说，税率低台湾不少，然后住是房租台湾两倍，但房价那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对，我没买过房，但我知道台湾房价所得比还是比较夸张啊。然后再就是吃其实还好，
嗯，
可能 1.5 到2倍之间。然后交通的话，其实跟台北捷运1到 1.5 倍吧，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像说在美国。薪水三倍，然后物价就三倍之类的。
那如果有人想要 follow 你这个 career path， 你会怎么样建议那个人，或者建议五年前的自己？对啊，
如果可以做更好，我觉得如果就一个资工系来说，他我觉得大一大二可能就是把那些基础的那个必修课啊，什么作业系统啊，什么网络啊，什么资料结构那些 focus 在这方面。对，然后大三大四的话，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开源的，就像这个原来是你这个 podcast 嘛，就是你没有做什么贡献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去认识这些人，或者是像嘉平你们这个 Apache 这边可能找到一个好 mentor 去好好做出贡献。像我知道 Google 他们就有一个什么开源的一个东西，什么 CNCF 他们都有这种开源的环境，那我觉得可以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多交朋友， 你可以去了解不同的想法，然后因为我觉得这跟学校之外的东西也不一样，在学校那些是要去拼 ML， 要去发论文，要去美国念硕士，要去美国就业，可以的话学生实习可能去找一些比较美国公司的在台湾的实习的职缺，因为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管理东西，如果你的 mentor、你的 team 是一个 global team， 你的主管是在美国，我就会有带不同的想法。对，我像我在实习就认识到很多他们毕业后就直接去出国工作的，但在其他地方好像有，但是比例没这么高。然后或去做开源，去认识到不同的人，喜欢技术的人。我觉得技术方面大概是这样，就是，然后我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有个节目叫那个就是 Bloomberg Technology， 就是彭博的科技，它就是一天一个大概45分钟的一个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每天会去听那个东西，反正我就想说，我要把英文练好，这是我目标。可是我想说，那我听的东西要跟科技有相关系，所以我就去每天去听那个。所以我觉得多去认识人，然后是挺重要的。英文就是要一个持续性的学习方式。
嗯，了解。
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很感谢秉昂带给我们精彩的分享，以及他特殊的软体人生。
真的很谢谢秉昂今天来，我跟他其实是在脸书上认识的，然后我看着他一些 post， 觉得他这个年轻小伙子非常有见解，走出一条自己不一样的路，可以给台湾很多未来的后进们指引一条新的管道。
就谢谢嘉平还有 Josh 邀请我分享，就是虽然我不是一个技术能力或什么特别强的人，也不是很有经验，但是我找工作啊或者一些软体方面的职涯，一些可以给，希望可以给学生带来一些人生其他不同的选项。
OK，
对，谢谢大家。
好，谢谢秉昂。